约语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三十六号。
第三十六号，
在纷扰之中，詹姆斯·怀特将其界定为1844年十月二十二日之后米勒派信徒的四散。威廉·米勒于1847年做了一个梦，两年后他安息了。
倘若威廉·米勒能看见第三条信息的亮光，许多在他看来晦暗而奥秘之事便会得到解释。然而，他的弟兄们自称对他怀有至深的爱与关切，使他以为自己不能从他们中间割舍而去，他的心便倾向真理。随后，他看向弟兄们，他们却予以反对，他岂能与那些曾与他并肩宣告耶稣降临的人决裂而去呢？他以为他们断不会引他误入歧途。神容许他落在撒旦的权势、死亡的辖制之下，并将他隐藏于坟墓，使他不再受那些不断将他从真理上拉开之人的搅扰。摩西在将要进入应许之地之际也曾失误。我也看见威廉·米勒在即将进入天上的迦南之际，因容许自己的影响力违背真理而犯了错，是他人引他至此，他人也必须为此做出交代。然而天使看守这位神的仆人宝贵的尘土，当末次号筒吹响之时，他必从坟墓中出来。
坚固的平台，我看见一般人严密守卫，毅力坚定，对那些意图动摇这团体所确立之信仰的人丝毫不予赞许。上帝悦纳他们。我被指示看见三部，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伴随我的天使说，凡挪动这些信息中的一块砖石或撼动其中一枚钉子的，有祸了。对这些信息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灵魂的命运悬系于人们如何接纳他们。我又被带领着经过这些信息，看见上帝的子民如何以极其昂贵的代价换取他们的经验，这是借着多受痛苦与严峻征战得来的。上帝一步一步引领他们，直到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坚固不移的平台上。我看见有人走进那平台，查看其根基，有的欢然立刻踏上其上，另有些人开始挑剔这根基，他们希望做出改进，如此平台就会更真完善，众人也会更为快乐。有人从平台上走下去检视，并宣称其奠定有误，但我看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坚定站在平台上，劝勉那些已走下的人止住抱怨，因为上帝是总建造者，而他们是在与他为敌。他们述说上帝奇妙的作为，正是这些作为引领他们来到这稳固的平台上。他们同心举目向天，高声将荣耀归给上帝。这感动了那些曾抱怨并离开平台的人中的一些，他们带着谦卑的神情又重新踏上平台。早期著作第288页。
米勒的奇妙事迹。
威廉·米勒的奇妙之功促成了那坚固的根基，这根基就是那坚实不可移动的平台。在他的梦中，不可移动的平台的根基，以及在1849年米勒去世之后出现的针对平台和根基的后续攻击，都被指明出来。
威廉·米勒是复临主义根基的象征，他亦是1798年至1863年米勒派历史的象征，他亦为自1798年直至1844年的米勒派历史之象征，他亦为三位天使自1798年至星期日法令之历史的象征，他是自1798年至1844年的46年所象征的。就与220及2300之关系而言，它由数字220所代表，它由77520所表征，它为那2300所代表。米勒的两个梦为但以理书第二章与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的两个梦所预表。1798之期自尼布甲尼撒开始，并于1863年以伯沙撒告终。从1798年至星期日法令的时期起于尼布甲尼撒，止于伯沙撒。作为米勒派历史的象征，它就是诸基石的象征。这些基石所代表的乃是在2520的阿尔法之发现与2300的欧米伽之发现之间所发现的诸真理。詹姆斯·怀特在评论威廉·米勒的梦时指出，那把钥匙就是米勒研读圣经的方法，此种方法论乃是加在米勒肩上的大卫之钥，因为它阐明了2300年的预言。而当1844年10月22日以赛亚书22得以应验时，该预言便告结束。
自2023年起得以解封的那些真理，正是已经在哈巴谷的表95场讲座中所辨识出来的真理。 而这些真理现今正被纳入一个新的真理框架之中。
2023年7月，旷野之声的呼召指出，对于那些应当就2020年7月18日之宣告而悔改的人，哀哭与悲哀乃为必要。凡愿在聪明的童女之列者，当按着但以理书第9章的祈祷而悔改。此祈祷即是利未记26章中那些承认自己已被分散之人的祷告。
米勒陈述道：“我正如此为我所遭的重大损失与所负的责任而哭泣哀悼时，我想起了神，并切切祈求他差遣援助临到我。随即门就开了，有一人走进房间，于是众人都离开了房间。他手里拿着一把除尘刷，把窗户打开，开始将房间里的尘垢与废屑刷去。
所开启的门是米勒的心，当他恳切祷告求帮助之时，这门就开启了。耶稣作为向老底家的真见证者，正在叩响人心之门，寻求进入。当那门开启时，一个分离的过程便开始了。当那门开启时，窗户也随之开启，而这窗户乃是天上的窗户。
约翰在启示录第19章看见天上的窗户开启，这是在心腹已经预备妥当之后，主紧接着兴起他的白马军队之时。那支军队就是响应粗粝东风之信息而站立起来的以西结的军队。那支军队乃是在麦子与稗子的分离完成之际，由征战的教会转变而成的凯旋教会。那样的分离也被表征为从老底家的经历转入菲拉铁菲的经历。米勒敞开心门，让那位真实的见证者进入。当他分开麦子与稗子时，便使他的白马军队得以复生。
2023年12月31日，在众人离去之后，那位持除尘刷的人进入房间，开始清除谬误之糟粕的工作，并将哈巴谷的图表所载的旧真理置于新的真理框架之中。
救主并不是来废除先祖和先知所说的话，因为他自己正是借着这些代表性的人物说话的。神话语的一切真理都出于他，只是这些无价的宝石却被安置在错误的箱座中，他们宝贵的光辉竟被用来服务于谬误。神愿意把他们从错误的箱座中取出，重新安放在真理的框架之内，这项工作唯有神圣之手才能成就。由于与谬误相连，真理竟一直在为神和人的仇敌的事业效力。基督来是要把它放在能荣耀神并成就人类救恩的位置上。世代的渴望287。
2024年所教导的最初真理之一，是对2020年7月18日之失望的解释。通过经上加经，人们认识到每一条改革线的第一次失望，都将2020年7月18日界定为十童女的比喻中的一个主要路标。失望这一主题成为开启圣所真理的钥匙。而在1844年的大失望中，圣所则是解开失望之谜的钥匙。
那位拿尘刷的人，也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于2023年开始揭开半夜呼声信息的封印。我们如今已经来到米勒的异梦中的那个时刻，他正把更大的匣子放在桌上，并将那些将以光辉圣日10倍照耀的真理投放其中。其中一颗宝石乃是关于他在先知性叙事中之身份的启示。
当预言的封印被揭开之时，他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将古旧的真理置于由真理的三个步骤所构成的新框架之中。该框架由基督、阿尔法与俄梅加、首先的与末后的维系成一体。作为神的道，他统筹安排了其话语的一切要素。作为排帽尼，他设计了数学的一切方面。
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到了第3时辰，他自称为帕尔摩尼，并强调先知性分行。
基督作为预言的主，其末后启示之一就是对先知性分行的强调。此强调由彼得在马太福音16:18中的表征而显出，其象征为1.618，在自然界称为黄金比例，而帕尔摩尼称之为先知性分行。
我们才刚开始辨识位于27至34之间的神圣一周之内的预言性分行。
在我们走向约语书并返回笔触之前，有必要将对于预言性分行的强调纳入我们对米勒之梦的考量之中。
从米勒呼召人们来观看，
到基督以执扫帚之人的身份呼召米勒来观看的这一时期，对应于自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的时段，但在那段总体历史之中包含一个自1798年至1863年的分行，它又包含一个自91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分行，以及另一个自2023年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分行。
当米勒在纷扰之中闭目时，它象征着1849年的历史，那时主正试图完成这功，却未有成效。他在2023年复活，因为他就是与摩西一同在街上被杀的以利亚。他在1849年死去，随后又在2020年7月18日再度死去。
他的梦是在1847年赐下的。
随后，主第二次伸出他的手，刊布了1850年图表。当主在14万4000人的历史中第二次伸出他的手时，米勒便复活。
以色列与犹大分散的起点在于以赛亚书。
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再过65年，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书7:8-9。
此预言于公元前742年赐下。19年之后，即公元前723年，
以色列被亚述人分散。再过46年，犹大被巴比伦人分散。这三个日期代表一个先19年、后46年的时期。当那两项预言分别于1798年与1844年结束时，起初自公元前742年至公元前723年的那19年，乃为阿尔法的19年。代表自1844年至1863年的俄梅加的19年。
米勒在欧米加19年期进入第5年时去世。又过7年，希拉姆埃德森关于七次的文章发表了。再过7年，七次被弃绝。1856年本应是先于1863年星期日法令的盖印，然而并未成就。第三位天使分别于1844年、1888年以及在911时来临。怀特姐妹指出，当纽约市的大厦倒塌之时，启示录第18章的前3节将得以应验。
这些事以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大有权柄，因他的荣耀，地就光明了。他用大声音呼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他已经成为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囚牢，各样污秽可憎之鸟的囚笼。因万国都喝了他淫乱怒气之酒，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商人因他奢侈的丰盛而致富。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另一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中间出来，免得与他的罪有分，免得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直达天庭，神已经纪念了他的不义，要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按他的行为加倍偿还他。他所调的杯要加倍调给他，他怎样荣耀自己奢华度日，也要照样给他痛苦和忧愁。因为他心里说，我坐着为后并不是寡妇，必不见哀伤，所以一日之间他的灾殃就要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怕又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就是那些与他行淫与他一同奢华的，见他焚烧的烟，就为他哭泣哀号，因怕他所受的痛苦，他们远远站着说，哀哉哀哉，那大城巴比伦，那坚固的城，因为一小时之间你的审判就到了。地上的商人也为他哭泣悲哀，因为再没有人买他们的货物了，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丝绸朱红色料各样香木象牙的各样器皿及贵重木头的各样器皿以及铜、铁、大理石的各样器皿，并肉桂、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小麦、牲畜、羊群、马匹、车辆、奴仆，甚至人的灵魂。你心所贪恋的果子离开了你，一切肥美华美的都从你消失了，你再也绝不能得着。因他得富的这些货物的商人，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哭泣哀号，说，哀哉哀哉。那大城曾穿细麻布、紫色、朱红色衣服，又以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的，一小时之间，如此大的财富就归于无有。 凡船长在海上同行的众人、水手以及凡以海为业的，都远远站着，看见他焚烧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哀号，喊着说：“哀哉哀哉，那大城啊！凡在海上有船的，都因他的华贵而发财，因为一小时之间，他就被变为荒凉。天哪！以及圣徒、使徒、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在他身上为你们伸了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像大磨石一样的石头，扔在海里，说：“那大城巴比伦也必如此猛力被抛下去，再也找不着了。在你中间弹琴的、作乐的、吹笛的、吹号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在你中间各样手艺人，不论何等手艺，也再找不着了。在你中间磨石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在你中间灯光再也不照耀了。在你中间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因为你的商人本是地上的尊贵之人，因你的邪术万国都被迷惑了。在他里面有先知与圣徒的血，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
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天而降，权柄甚大，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第二节：他以大能的声音高声呼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且成了鬼魔的居所，又成了各样污秽之灵的囚牢，并成了各样不洁可憎之鸟的笼牢。”
第三节：因为万国都喝了他淫乱愤怒之酒，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商人也借着他奢华的丰盛而致富。
那大能的第一位天使手中持着一则信息从天降下，约翰被吩咐前去取那小书，并将之吞吃。
那第一位天使所做的功，与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使全地因其荣耀而照亮的天使相同，因为第一位天使是阿尔法，第三位天使是俄梅加，而开端总是预表终局。
耶稣差遣一位大能的天使降下，警告地上的居民为他第二次降临做预备。当那天使在天上离开耶稣的面前时，有一道极其明亮而荣耀的光走在他前面。我蒙指示，他的使命是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并警告人类，神的愤怒将要临到。早期著作第245页。
第一位天使即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带着大权柄，地就被他的荣耀照亮。
第二位天使是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节，他以大而有力的声音呼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并且成了鬼魔的居所，成了各样污秽之灵的囚牢，又成了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牢笼。”
第三位天使乃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三节：因为列国都饮了他淫乱之愤怒的酒，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商人也因他奢华的丰盛而致富。
在周日法令之时，众王与那淫妇行淫，如第三节所预表的。
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倾倒了，这就是第二节。第一位天使的使命是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这就是第一节。第一节是九十一，第二节是自九十一以来在人类之中一直进行的分离过程，而第三节就是周日法令。因此九十一乃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周日法令也是。九十一是临近之周日法令的警告，正如前三节所表明的，而第四节的另有声音则是周日法令。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一个声音是对临近之周日法令的警告，而那警告在周日法令之时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从九一一直到周日法令的时段，乃由米勒之梦中自阿尔法来且看至俄梅加来且看的时期所预表。在九一一与周日法令之间，宝石被置于房间中央米勒的桌上，继而散落并被掩埋，随后又由执尘刷者加以复原。那位在1840年携带小书卷降下的天使是首位以及阿尔法的天使，预表了在911降下的那位天使。当约翰被告知那书卷在口中甘甜，到了肚腹就发苦之时，那天使在第十章中被指认出来。
约翰代表的是由米勒派所体现的第一位天使信息的运动，他也预表了144,000人的运动。首要的是他代表末后的日子，先知素来如此。
为此，他被预先告知那书卷将先甘甜而后苦涩。米勒派并未预先知道这一点，但144,000人则被要求知道。
米勒作为第一位天使的使者，是那吃了小书卷之人的首要象征。作为一名磨坊主，他要将麦子与糠秕分别出来，再把谷物磨成面粉，做成可供食用的饼。他把饼摆在屋子的中央，呼召凡愿意的人来且看，以此与众人分享。然而，作为那从天使手中取书之者的象征，米勒与约翰一样，所指向的，与其说是第一位天使的初期，不如说是第三位天使的末期。在他的异梦中，他起初便告诉我们，他的信息是借着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来。启示录第十章中的第一位天使手里拿着小书卷，但启示录第十八章的那位天使，他乃1840年之阿尔法的俄梅加，其手中并无书卷的表征，而那正是米勒所领受的书，来自那只看不见之手的书。米勒的来且看是九指一一，而执尘刷之人的来且看则是星期日法令。 在阿尔法与欧米伽的来观看之间，就是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因为阿尔法是91，也就是第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则是第二位天使，并在第三节结束，而第三节就是星期日法令，意为欧米伽的来观看。在米勒的梦中，第二位天使与巴比伦的倾倒，乃借 scatter 一词的七次使用而得以表征，而整体叙事则表明真理被谬误所胜。第一与第三位天使携带那必须取来而吃的信息，分别于1840年8月11日与91降临。这两个日期对应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基础性真理于1842年5月发表，并以1843年先驱图表作为哈巴谷量表的阿尔法。2012年哈巴谷的量表出版，与1842年5月相一致。
米勒派信徒于1844年4月19日经历了第一次的失望，预表了2020年7月18日。那时第二位天使来到，他的到来与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节相契合。那次失望标志着第一位天使的终结。在彼时，第二位天使来到，童女比喻中的迟延时期开始。第一位天使的历史要与第二位天使的历史并行，按此种方式应用时，第二位天使的到来就与1840年与91时第一位天使的到来相一致。
在91时，一个迟延时期来临，其预表是1844年4月19日。在91，伊斯兰的四封被放开，随即又被按住。约翰所述的那四封，就是以赛亚所言的猛风，也是预言中的东风。施印的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据怀艾伦姊妹所述，当他上来时，他四次呼喊，按住，按住，按住，按住。随着第二位天使的到来而开始的迟延时期，被描绘为四封被按住，直到144,000人都受了印。
在第一次失望之后，塞缪尔·斯诺被引导整理出半夜呼声的信息，从而预表了2023年7月的旷野之声。在埃克塞特露营大会上，按着试验之友所进行的童女分别与立约的使者之功相一致，解除并且洁净了米勒派。埃克塞特露营大会象征着盖印，因为其工作随后如同汹涌的潮浪，一如强大的军旅，一路推进，直到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来到。这段历史的关键在于分别。
第二位天使一到，便施行分别的工作，正如在最初的失望时所行的一样，并最终以10月22日的分别而告终。在这两次分别之间，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被宣告。第二位天使乃是渐进性的分别，直至油的最终考验。油的最终考验引向第三位天使的试金石。对耶稣而言，那试金石就是十字架，而克西马尼园，其名义即榨油之源，先于十字架的试金石，正如童女之油的考验先于1844年的关门。
随后皆以审判的最后一次考验是古代以色列的第十次考验，于是他们被判在旷野死亡。无论是在加迪斯、克西马尼还是在埃克塞特，那在审判之前将两等人分开的最后考验，表明在2023年之后有一次最后的考验，他先于星期日法令的关门审判。
那最后的考验就是盖印。所谓最终或最后的考验，预设有第一次的考验。
2023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借着挪去他的手，揭开那要迟延的意象之封印，迟延时期遂告结束。随后，塞缪尔斯诺的时工开始了。
若我们将第一与第二位天使的时期彼此并行对照，他们就指认出一位带着信息的天使之降临。这则信息以上帝的子民对取来并吃下这信息之命令的回应来试验他们。随后，这根基性信息被公开于众，直至这根基性信息失其效力。然后第三位天使到来。第三位天使的时期是那19年，即自公元前742年至公元前723年的欧米伽19年期。
1844年至1863年的时期与公元前742年至公元前723年的时期彼此平行，并且也与第一、第二位天使的时期平行。那四条预言历史线与从91直到星期日法令的时期相对应。这五条线就是米勒的阿尔法来且看与基督的欧米伽来且看的历史。
四乘七。
若正确理解，利未记第26章四次提到七次，而七次乃是米勒及其信息的象征。1842年，米勒对七次的理解被载入1843年图表之上。怀艾伦姐妹称该图表受主之手指引，并且不可更改。七年之后，米勒于1849年去世。又七年之后，七次的信息由海勒姆·爱德生载入记录。再七年之后，他被弃绝。
1842年，首张哈巴谷表出版。1849年、1843年，图表所载七次的首位使者逝世。1856年、1850年，图表上七次的欧米伽使者遭到忽视。1863年，哈巴谷的两块板被弃绝，且1863年的图表被出版。篇首公布一张神的图表，篇末公布一张人的图表，于中间两位使者被指认出来，因为第二则信息总是成双的。
第一位天使，
1842年首张哈巴谷表出版。
第二位天使，
1849年、1843年图表的年老使者逝世，于1856年、1850年图表之新使者遭到忽视。
第三位天使，
1863年该信息遭到拒绝，同时1863年图表被出版。一个为期21年的时期代表七次的四个象征，各以七年之距等间隔分布。阿尔法信息刊布1842年，阿尔法使者逝世1849年，俄梅加使者被忽视1856年，俄梅加信息被弃绝1863年，预表2012年、2020年7月18日、2023年以及不久将至的星期日法令。米勒于1849年的去世与2020年7月18日相对应，使者与信息于2023年被复活，俄梅加信息如今正被解封，随后是1863年的星期日法令。
在米勒派运动中，信息被确立，随后使者去世。在平行的运动中，信息被确立，随后信息死亡。该信息于1856年和2023年复活。被盗是1863的标记，而得胜则是其在星期日法令之对应点的标记。在1863与星期日法令各自的被盗与得胜之前，1856年七次的顶石欧米伽之光之启封被阐明，并且自2023年以来便是如此。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
威廉·米勒1782第1849。
威廉，意志与头盔，坚决的保护者，坚定的守护者，或意志坚强的战士。
魔工，操作模仿之人，有指操作将谷物碾磨成面粉之模仿者。
意志坚强的勇士，
一位正直忠厚的农夫，曾被引导去怀疑圣经的神圣权威，然而他真诚渴望明白真理，正是上帝特别拣选来率先宣告基督再临的人。与许多其他改革者一样，威廉·米勒在早年与贫困搏斗，因而学得了勤勉与自我克己的重大功课。他所出身的家族成员具有独立、爱自由的精神，具备坚忍不拔的能力，并怀有炽烈的爱国心。这些特质在他性格中亦极为显著。他的父亲是独立战争军队中的一名上尉， 而米勒早年绝居的境况可追溯至他父亲在那段风云激荡时期的斗争与苦难中所做的牺牲。他体格健全，甚至在童年时期就显示出智力过人的迹象。级长，此种表现愈加明显。他的心智敏捷而发展完善，并对知识怀有强烈的渴求。虽未享有大学教育之便，然其嗜学之心以及缜密思考与严谨批判的习惯，使他成为判断力健全、见解宏博之人。他具备无可指摘的道德品格与令人称羡的声誉，因正直、简朴与仁善而广受敬重。凭借经历与勤勉，他于早年便取得足以自己的产业，而治学之习仍不稍减。他历任多种文职与军职，皆能称职而获佳誉。通往财富与荣誉的途径似乎向他大开。大征战第317页。
若无心智的努力，若不为求智慧而祈祷，使你能够将人和撒旦用来歪曲真理教义的康比从真理纯净的麦粒中分辨出来，就不能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撒旦及其人类代理者的同盟竭力将谬误的康比与真理的麦子混杂。我们应当殷勤寻找那隐藏的宝藏，并从天上寻求智慧，以便把人的臆造与上帝的命令区分开来。圣灵必帮助那寻求与救赎计划相关的重大而宝贵真理的人。我愿郑重提醒众人，随意的阅读圣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查考。这就意味着要把查考一词所包含的一切付诸实行。正如矿工热切地勘探大地以发现其中的经脉，你们也当探究上帝的话语，去寻找那撒旦久欲向人隐藏的宝藏。主说，人若愿意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明白这教训。约翰福音7:17修订版。
上帝的话语是真理与光，要做你脚前的灯，引导你在通往上帝之城门的道路上每一步。正因如此，撒旦竭力拦阻那为主所赎之民所修筑供其行走的大道。你不可把自己的见解带到圣经面前，使你的意见成为真理所环绕的中心。你当在查考之门口放下自己的见解，存谦卑顺服的心，将己隐藏在基督里，带着恳切的祈祷向上帝寻求智慧。你应当觉得自己必须明白上帝所启示的旨意，因为这关系到你个人永恒的福祉。圣经乃是一本指南，使你可以知道通向永生的道路。你应当最渴望认识主的旨意与道路。你不可为着寻找可被你曲解以证明你理论的经文而查考，因为上帝的话语宣告，这样做就是强解圣经，以致你自取灭亡。你必须除去一切偏见，并以祈祷的精神来查考上帝的话语。评论与先驱，1894年9月11日。
威廉·米勒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他所受的正规教育仅为18个月，但因勤于阅读而自学成才。他也在早年开始写作、作诗并写日记。他的阅读使他接触到不信派作者，在思想上影响他趋向自然神论。20多岁后期，他成为治安法官，并在1812年战争中参战。在这场冲突中，若干经历使他的心转向一位位格的上帝。至1816年，他已归信，并开始认真研读圣经。他写道，圣经成了我的喜乐，在耶稣里我找到了一位朋友。到了1818年，他在研读预言时断定，耶稣将于约在1843年再来。1831年，在强烈的内心确信与上帝护理的引导之下，他开始在小型场合公开分享他的研究。1839年结识著名编辑 J.V. Himes 之后，向主要城市的大批群众传道的道路遂为之敞开。虽然遭到许多人反对，他的讲道以及其他领受复灵信息之人的宣讲仍产生了显著影响，有多达10万人接受了基督即将复灵的信仰。1840年3月，年仅12岁的艾伦·哈蒙在缅因州波特兰聆听了他的讲道。他回忆说，米勒先生极其精确地追溯诸预言，使听者心受责备。他着重论述预言的时期，并提出许多证据以巩固他的立场。随后，他向那些尚未预备之人所发出的庄严而有力的呼吁与劝诫，使会众仿佛被射住一般。生平略述第20页。